可是你这一开口，我要是一点面子不给，实在说不过去。顾厅长，你要我怎么办？说吧。古泽安急忙说，当然是放张华强一次，就一次，没二次，怎么样？李斌良说，张华强是市管干部，怎么处理他不是自己说了算。古泽安说，可是他的态度非常重要，如果他坚持追究张华强，恐怕没人敢保他。李斌良听后想了想，又反问顾厅长，你替我想想，我跟张华强已经闹成这样了，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办？让他继续跟我对着干，天天给我捣乱？哎呀，这个当然不能这样。斌良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张华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不会毛都不掉一根就过去，只是市里做出什么决定，你别提异议，行不行？顾厅长，我要是不给你面子，那就太不是人了。但是，我也不能一口答应你。我不是非把他逼到死路不可，可是市里的决定一定也得让我有面子，不能让我威望扫地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今后还怎么在碧山干呢？啊，那是那是。哎，苗苗和沈静来了，快坐坐。我就点了两个菜，苗苗、沈静，你们再点几个，想吃什么点什么，我接着。古泽安饭吃到一半，说有事就先走了，只剩下李斌良和沈静及苗苗三个人。吃罢饭，三人走出饭店，没有急着叫出租车，而是踏着薄暮向回家的路慢走。此时，李斌良看着身边的两个女人，一种温馨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沈静默默地向前走着，一言不发。李斌良悄悄瞥了他一眼，看到他还是以往那副沉静的表情。李斌良感觉到，暮霭中的他更像宁静，一种亲近感再次从心底升起。可是路灯忽然亮起，他的轮廓和表情似乎变了，又不是很像了。这种变化让李斌良心里不知什么滋味，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走着走着，女儿苗苗渐渐落到了后边，只剩下李斌良和沈静并肩而行。这时，沈静扭过头观察起李斌良，眼里渐渐出现挑剔的目光。
才去几天呢，你好像黑了不少。
哈，原来是为了这个，不奇怪，在碧山那个环境，要是不黑才奇怪了。
瞧你的脖领子，怎么也这样了？几天没洗了？
他说的是衣领。对了，来吃饭的时候换了便衣，可是白衬衫穿在里边没有换。李斌良苦笑着，
不是几天没洗，就是一天一洗也这样。
他大略讲了讲碧山的空气质量，讲了煤灰和粉尘的嚣张气焰。沈静听着听着现出紧张表情，
怎么这样，时间长了能不能得肺癌呀？
有几百万人生活在碧园，多数还都平安无事。
多数？那肯定有少数不平安啊。少数人占多大比例？对，我早听说过碧山是肺癌高发区。斌良，咱们别在那儿干了，跟厅领导说说，早点调回来吧。
沈静啊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不至于吧，我有一天会回来的，可是不是现在。
你是说你还要留在碧山，搅和进这些烂事里面去？
沈静啊，不能这么说。咋说呢，我想我要是能在碧山多干几年，或许能为碧山的改变做点贡献。沈静不再说话，而是大睁着眼睛看着他，然后扭过头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李斌良听到叹息，心为之一颤。
沈静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叹气呀？
沈静不答，李斌良逼问，他却转了话题。
这，我是担心我调市中心医院的事，不知能不能办成。
李斌良的心又颤了一下，脚步慢下来，看着沈静的侧脸。
冰凉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好警察，可是我只是个平常的女人。我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只要能过上平安稳定的日子就行了。
李冰凉的心再次颤了一下，没有马上搭腔。沈静确实是个质朴真诚的女人，她的要求真的不高，可是她现在的话是不是一种宣誓？是不是想要自己一个回答？这是个简单的问题，回答起来不难，可是李冰凉却觉得像山一样沉重，因为她不敢保证自己会让她过上她希望的平安稳定的日子。多年以前，苗宇曾经对她说过，说她很难把握，和他在一起缺少安全感，一度曾离他而去。而现在沈静又提起同样的问题，
是啊，他的要求过分吗？
不过分，太简单了，太平常了，可是这简单平常的要求他却不敢保证给予他。终于他用平静的口吻回答了他的话，
沈静啊，你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，谁不想过平安稳定的日子？我何尝不想这样？可是你知道吗，如果大家都去过平安稳定的日子，坏人就会越来越猖狂，那样更多的人就过不了平安稳定的日子。
沈静听后没有马上回答，沉默片刻后反问道，
你的意思是你要继续这样下去？
李冰凉说，不是我要这样下去，我并不想这样，可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是身不由己啊。
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公安局局长那样？你看你刚去碧山几天的，这种事情就一桩一桩的，就不能换个当法吗？
李冰凉说，
可我就是这样的人呢。
你希望我当什么样的公安局局长？利用手中的权去发财致富，当腐败分子？可是一旦败露就会万劫不复啊。
我不是让你当这样的公安局局长，我是让你当一个普普通通不惹这么多事儿的公安局局长，不行吗？
普普通通的公安局局长不是不行，可是你不知道碧山的情况，不知道碧山公安局的情况。如果我想当普普通通的公安局局长，就要忍让，那就是个弱势的公安局局长，受他们欺负，任他们为所欲为，
欺负善良百姓。
如果你是碧山的普通百姓，希望我做这样的公安局局长吗？沈静没再说话，李冰凉看着他的侧影，心里感到一丝凉意。苗苗走上来，
爸，咱们打车吧，我走累了。
上了出租车，李冰凉把沈静送回他的家，分手。这段时间他始终没再说什么话，只有淡淡的道别，再见，分手。苗苗看出了什么，问爸爸怎么了。李冰凉想敷衍过去，他却不答应，对李冰凉说，沈姨是个好女人，她不在时完全是沈姨照料她，二人处得很好，她不希望她失去她。李冰凉勉强笑着说，
谁说失去她了？你别胡思乱想，我们没事。
李冰凉和女儿回到了家中，心情十分复杂，算起来自己去碧山的时间并不长，为什么却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？这是一幢再普通不过的居民住宅楼，这就是他，一个正处级干部，碧山市公安局局长的住所，而且就连这个住所还是租的，因为他的工资在省城根本就买不起房子，何况这些年家世迭出，他那点钱除了日常生活，很大一部分都用来给苗苗治病了。有时想到这些，他也感觉有点沮丧，所以只能不去多想。走进屋子，环顾着两室一厅，他再次产生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他忽然觉得 自己的家在碧山，这里只是他的临时住所。他努力让自己从这种感觉中挣扎出来，想着愉快一点的事情。想什么呢？对，能和宝贝女儿在一起本身就是愉快的事情。可是苗苗进屋后只是亲了他一口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李斌良一个人安静片刻，觉得无趣，想和女儿说说话，就敲了他的门，却没有马上得到回应。他走进屋子，却看到他歪在床上，全神贯注地敲着手机。他凑到他身旁，拢住他。他急忙把手机转向一旁。
爸，别偷看，人家在跟朋友说话。
李斌良说。怎么，我的宝贝儿有隐私了？对，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
有了，怎么了？
真有了？真的假的？
当然是真的。
他是谁呀？干什么的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？
对呀，不知道啊。
那你处的什么朋友啊？怎么会什么也不知道？
他是网上的，说话挺投机的，没事就瞎聊一阵子，当然不知道他是谁了。
这如今的孩子真的难以理解和把握。苗苗，爸爸是认真的。如果真的有男孩追你，或者你喜欢了那个男孩，一定要让爸爸知道，不能胡来。你还小，不知道人的复杂性，一定要洁身自好，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，懂吗？苗苗的目光离开手机，似懂非懂地看着李斌良。
老爸，还有什么教诲说吧。
苗苗，爸爸真有话说，你听吗？
听，说吧。
苗苗，爸有个想法，你答应不生气，爸就跟你说。
爸，你要说什么呀？我为什么会生气啊？
因为我想让你从晋阳集团退出来。
爸，你说什么？我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退出来呀？对，我们主任说了，很快还会给我涨工资，将来还要分房呢。爸，你为什么说这话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这个，我觉着你在晋阳集团影响我开展工作。
影响你什么工作呀？爸，你能直说吗？我在晋阳集团工作，怎么就影响你的工作了？
李斌良不知怎么对女儿解释，可是不解释又说不服她，只好含蓄地说明她的工作安排让自己欠人家的情，而这份人情可能会影响自己在碧山的工作。可是苗苗还是不明白，让她具体解释她不可能跟她详细解释，于是她坚决拒绝了她的提议，还说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，哪儿也不去。李斌良很是苦恼，可是想到他曾经有过的抑郁症，不敢跟他发急，只好暂时把这事儿放下。李斌良带着忧郁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睡下，入梦。梦中，他又在和沈静并肩徜徉于街头，他感觉到很美好，悄悄地打量着他的侧脸，打量着打量着，发现他忽然变成了苗语。他感到很是奇怪，他拉着苗语问他这几年去了哪里，为什么一直不跟自己联系，可是苗语又忽然变成了宁静。他先是欣喜地抓住他的手臂，问他怎么忽然出现在这里，这些年都去了哪里，为什么找不见他，忽然又感觉自己的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抓住，进而忽然想到他已经死去。吃惊地抬起眼睛盯住他，他对他温暖地笑着，却无论他怎么问也不说话。他忍不住大声喊起来，
宁静，你说话呀，说话呀，
直至把自己喊醒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可是李斌良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眼睛望着屋顶，思念起梦中的两个人。想着想着，李斌良感觉自己的眼睛湿润了，泪珠从眼角滑下去。
和赴任时几乎一模一样， 早餐还是和沈静、苗苗一起吃的，只是多了个陈青。沈静表现如常，温柔而又体贴，还特别嘱咐李冰凉放心，他会一如既往地照料苗苗，让李冰凉很是放心。上路后的情况也和夫人那天很相似，还是陈青开车，李冰凉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车速同样很快，向着碧山飞驶。可是驶到半路的时候，林音打来了电话，说了几句话。李冰凉听了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说了声那就这样吧，之后陷入沉思中，脸上不时现出一种难言的表情，欣慰，遗憾。他把林厅长的话转告了陈青，陈青骂了一声他妈的，枪毙他都够了，然后又说我看出来了，能这样就不容易了，算咱们一个小小的胜利。这个说法和李冰凉的想法相同，是的，尽管非常遗憾，但是这是目前能达到的最佳效果，确实算个小小的胜利。是心情的原因还是习惯了的缘故，轿车驶入了碧山地域后，感觉上空气质量似乎没有刚刚赴任时那么严重，就是空气中漂浮的粉尘好像也变得顺眼了一些。李冰凉忽然心有些急，想早一点到达碧山，他让陈青加快车速。可是当车驶入碧山市郊时，车后方响起急促的车喇叭声，继而一辆轿车急速从左后方驶来，从内侧迅速超向前去，在前面停住，挡住了去路。居然还是同样的玛莎总裁，妈的，又是他们，看他们想干什么。陈青说着下车，李冰凉随之走出去，前车门开了，一个30出头的彪悍男子走出来，是哥哥吧？对，他叫马铁。另一边的车门也打开了，但是这回出来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子，是岳强发。他和马铁的脸上挂着真诚热情的笑容向他们走过来。岳强发热情地说，李局，是你呀，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李冰凉没有马上回答，本能告诉他这不是邂逅。李冰凉说，是岳总，我刚刚从省厅回来。
太巧了，我也刚从省里回来。
哎，快晌午了，一起吃顿饭呗。谢谢，我还有急事。岳总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
啊，没啥事，就是上次谭书记再三嘱咐我支持你工作，你看我一直也没帮你什么，李局有啥事我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。
谢谢。李冰凉刚想说没什么需要，忽然看到马铁，心一动，脱口而出的话就改了，岳总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
当然是真的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。
我要，这位是你的什么人？
啊，安保部的部长，有事也给我开车，
我现在要请他帮忙。岳强发和马铁对视，又疑惑地看向李冰凉。李冰凉说，你叫马铁吧？你可以告诉我马刚在哪里吗？马铁一愣，看向岳强发。李冰凉说，你知道吧，马刚现在是我们警方通缉的在逃犯罪嫌疑人。
这可是我。
他是你的亲兄弟，我夫人那天还亲眼看到你们在一起，你不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吧？
这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自从二道街那事后他就不见了，也没跟我说一声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岳总，我觉着您的这个安保队长没说实话，您不是说要帮我吗？这就是我需要您帮的忙。
这马铁呀，你得说实话，马刚是你的兄弟不假，可李局是我朋友，你要知道马刚在哪儿，一定要劝他投案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
这可我真不知道。
岳强发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李局啊， 马铁跟我从不说假话，他说不知道就真的不知道。岳总，看来这个忙您帮不上了。好，今后请您帮忙的日子也长着呢。那是那是，李局您先走，还是您先走吧，我们到前边就岔开了，走的不是一条道。